走出他这个怪圈啊，还要落到这个俗套里面，没办法的事儿。卧薪尝胆谁呀？还有1分钟啊。行兵，你这个名可有点长，有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好，水润流芳，你是哪个？管理，好，今天咱们开始今天的奇观历史画唐朝的直播。今天呢，即将在苏州给您做这场直播。咱们今天晚上呢，就把这个贞观啊，就说完了。讲到李世民的最终的一个结局呢，也不忘是这个白土黄土埋人。秦王李世民到贞观皇帝到天可汗，他这一生走过来，今天呢，咱们给他做一个结，给他讲他一个最后的辉煌。李世民呢？大家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电影啊？一个叫安城的这么一个小城，把李世民挡住了去路，是朝鲜人拍的，韩国人拍的，这个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李世民最后的一次御驾亲征，就是作为我还是愿意称他为秦王，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一个大秦，这个秦王到贞观皇帝的最后一战，就是御驾亲征讨高丽。征高丽，李世民的这个征高丽这战呢，打败了啊，打败了。这个我先给大家剧透一下，打败了。作为一个常胜将军啊，这是李世民一个难得的一个败绩，在他这一场战争呢，也给他这个生命啊做了一个总结。那咱们今天就说一下这个。隋王朝打高丽亡国了，贞观皇帝打高丽啊身灭了，这个高丽啊怎么有点像阿富汗呢，是吧？帝国坟场，谁碰的谁不行。今天呢，咱们先把高丽啊，就是高丽棒子那边啊，就是这个咱们先给他了解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所在。隋唐时候的高丽啊，在朝鲜半岛啊，就是在整个现在的朝鲜半岛画三八线啊，三八线以北是北韩，是北朝啊，这个三八线以南是韩国，叫南朝鲜和南韩叫北朝，是这么一个事儿。在隋唐时候呢，朝鲜半岛呢一共有三个国家，高丽、新罗和白济这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啊互相打啊，在咱们后面再给大家聊。高丽呢为这个高句丽，就是勾，就是句号的句啊，这个字也念勾，就高句丽之简称，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就是现在你去咱查咱们那个周道服里面有一个扶余府，就在这儿，在大体上相当于什么地方呢？相当于中国的辽宁省、吉林省大部啊，就这个事儿。那么再往过这就不行了啊！再往过这就属于荆州地界，就荆州的地界，就属于咱北京这个地，河北北京地界了。你不能过天津，不能过北京啊！就往那边去，就进了辽宁省，从现在的新民开始啊，整个的这个山海关那边全是扶余啊，就是这么一个地儿。扶余是一个少数民族，就是在这个扶余人呢，在西汉末年建立这么一个政权，就是 慢慢慢慢慢发展，由一个小村落的人发展起来，这么，然后到西汉末的时候，管制就是就中国的这个政治触角不是很深，他建国了，建立了一个政权，是谁建立呢？是扶余人建立的。其疆域呢，也不小，就是东西跨啊，就是从东到西这么一跨是3000公里，3000里地，1500公里。那也就是说，1500公里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从哈尔滨以里到沈阳以外，就这么大一地儿啊，就是从那个漠河啊，就是从那个鸭绿江啊，一直到这个沈阳，大致上这么一个位置。南北跨度呢，有1000公里，就这么大地儿。大致上包括现在像那个。辽宁的东部、吉林的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部，就这么大一个地儿。这个你别看它地方大啊，不开化，扶余人少数民族。现在你再往先看的话，有一些很多都是像这个，像什么大兴安岭的一些少数民族，大致上这个建立起这么一个攒起来这么一个部族。这个我还得交代一下，就是咱讲高句丽，我还得交代一下，就是古代的这个高丽与后来的这个王室高丽，就是王建啊，就是这个又建立了一个高氏。这个高丽呢，是古代的这个高丽，就是扶余人建的高丽和后来王室建的那个高丽不是一回事儿。说你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呢、疆域的范围啊，还是从民族结构来看，这两者之间呢没有本质的联系。古代的高丽啊，就是中国东北，就是这个少数民族，这样建立的这么一个政权。其中啊，它这1/3的领土在这个辽东，也就是今天呢，辽东就是中。我这次从东北一直开过来，辽东就是辽宁省的东部了。朝鲜半岛的这个朝鲜半岛的整个的地盘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扩张所得的，就是从辽宁这边打过去的。明白我这个意思吧？本朝鲜半岛可能就没有开化呢，就是在这个扶余这个地方，就是在辽宁这个地方建了这个地方之后，给打到那个朝鲜半岛，不是朝鲜想打过来，但是这么讲明白，我考了一下，不知道准不准确，就是我这么理解。那么王室高丽，就王建建立那个高丽呢，就是在古代高丽灭亡了200多年以后，就是在古高丽的时候，灭亡了200多年之后建立的这么一个王朝，其创立者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王建呢。这个王建根本和那个古高句丽没有任何的血统。那个王建在他的这个写的一本书章当中，他自己说："朕赖三寒山之阴佑，以成大业。"所以说这个说三寒人就是，那么说我赖三寒之佑，那么说明王建是什么？王建是就是建立这个高句丽王朝的王室高丽是吧？他是三寒人。那么我就把这个三寒人再给大家讲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三寒人呢，就是朝鲜半岛和南部的这个古代居民的总称，包括他这个三寒嘛，说马寒、陈寒和卞寒这个三支人。三寒人呢，就是后来主要朝鲜半岛的这个居民的主要来源。所以说这么就可这么之后，咱们就知道了，就是说现在的韩国为了摆脱咱们中国这个。中华文化的影响呢，这个也为了掩饰他这个历史家底儿太薄了，所以说文化资源很匮乏的这个事实，他就开始歪曲啊、捏造历史了。所以说，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硬是把高句丽啊认，就是硬是把这个高句丽就是认作自己的老祖宗，就是把王建建立那个高句丽啊认作自己的老祖宗，把什么呢？就是把古代的这个高句丽呢说成韩国人在。历史上建立的这么一个政权，甚至呢，就是把这个东北啊说成是这个韩国人，就是朝鲜人这个民族啊，曾经在这边建过国、生活过的这么一个历史舞台，两码事儿啊，两码事儿。就是王室高句丽和这个古高句丽，就是在扶余那些人建立那个高句丽，两码事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韩国人极力要摆脱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文化的影响，你去看韩剧，它有些 有些那个说话什么的都是中国话啊，你都能听懂。还有一些它的文字啊，都是汉字。它的古，它古，它是原来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朝鲜战争之前，它还叫这个汉城啊，汉城，汉，大汉的汉，大汉民族的汉，城市的城。你自己想想它是什么意思？就整个都是在中国古文化当中，它整个成长起来。那么他现在呢？他急不可耐要翻身呢，要和中国撇开干关系，为啥呢？他自立门户，不想用你这个体呀、啊。但是他的体又不行，他就把什么东西都往上套，穿衣冠，明白吧？什么衣服，是帽子，看这个帽子好看，拿过去就戴。这说这是我的，看见这件衣服好看，穿上这是我的。什么妻子啊、老子啊，都是他家，都是他们国家人啊。再搞一搞什么这个，中药啊，什么风水学啊，什么这么全他们的啊，阴阳五行文化全他们的。所以说呢，你看他们的国旗阴阳八卦啊，坎离这个阴阳这个乾坤坎离，就这四正卦是吧？那就是他们的那个太极旗，就可见对中国文化的继承，或者是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那就是到了骨头里了。所以说他这个把这个汉城改成首尔啊，也不过这点意思。那么咱现在就是言归正传呢，朝鲜半岛呢，除了这个高句丽呢，还有另外两个国家。就是新罗和白济，分别立这个在这个朝鲜半岛的东部和这个南部，就是在朝鲜半岛的这个，它这个国土面积啊，比这个就是新罗和白济比这个高句丽小，实力呢就肯定是弱。这个三个国家呢，在长期啊，处于这个就像咱中国的这个三国时代似的，战国时代似的，处于三足鼎立这种状态。相互之间呢，那就魏蜀吴啊，这个没事呢就打，老打啊，就矛盾重重，经常就八分战争，一言不合就开打了。尽管它自古以来啊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藩属国，这个藩属国就从哪里？从两汉呢到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一直都向中原呢纳贡称臣，接受册封，因为它没什么文化嘛，文字都是输入过去的。自从这个隋文帝开始的时候啊，这个高句丽就有点嘚瑟了啊，就有点这个皮就有点痒，始终就是不服，不断的挑战隋朝宗主国这个地位。那但是咱讲开国大业的时候，这个的那个就杨广正好在那个蒙古遇到那个就是那个韩国的使臣了是吧？朝高句丽的使臣说你来跟过上贡，他不没来，没来不是来气不就打他了吗？说就这么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到最后呢，就是到这个杨广时代的时候呢，那就不像话了。干嘛呢？就是经常的呢，就是不但不上贡，还这个出兵啊，就是入寇辽西。辽西中国还是在中国建的扶余府了，而且呢，这个南征啊，新罗和百济，而且呢，他这么一打新罗和百济啊，因为他本来是鼎足之势啊。他这么一打，新罗和百济啊，有点统一朝鲜半岛的一个架势。那一个分裂的，这个一个分裂的这么一个三个国家，那对中原肯定是有好处的。这是中原是不愿意看到一个这个强盛的高句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必然有用兵。而且呢，这个小国呀、啊，没事老动老嘚瑟，发表一些就像在联合国老是发表一些不好的言论。而且呢，还有称霸，像越南似的啊，没事啊。打了几仗，打了几个胜仗之后，就说世界第三，就想称霸了。所以说啊，隋朝先后呢，对他发生了4次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东征。隋文帝的时代就曾经发兵30万征讨，但是呢，这高句丽命好啊，咱们就说嘛，这命真不错。隋文帝那一仗，咱们知道吗？589年是吧？瘟疫流行，粮草也跟不上，自然灾害，紧接着整个的就没有办法撤兵。结果呢，这个魏与高丽交战呢，损失了这个兵士啊，30万，十几万人回来，大半都折损。到杨帝时代呢，好大喜功的杨广啊，那是更是3次亲征高丽，最后的结局咱们说了嘛，第一次113万余人是吧？2次都号称100万以上，结果呢就出乎意料啊，这个隋炀帝的3次啊，全部都是铩羽而归。最后一次尽管是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是代价太惨了，就是国库空了，价格崩了啊，就这么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呢，咱们就说了嘛，就是这个隋炀帝的这个三征高丽啊，埋下了大隋帝国的这个由盛而衰的这么一个致命拐点。短短的几年吧，这个咱们就说了嘛，大业17年，整个就一度这个非常繁盛的这么一个底子非常雄厚的隋王朝，国力耗尽，民变了。那么对于杨广来说呀，这个高丽这个小国呢，就是他生命当中的滑铁卢。对于这个隋王朝来讲，到了这个翻篇了，就是到了隋朝，到了唐朝，到了贞观，到了武德了，甚至到了贞观了，这个高丽啊，照旧是不让人省心。武德年间，高丽与隋国啊，就是这个与他大唐帝国就有一些有一段这个相对来说的平稳期，双方还交换过战俘，然后呢。高丽呢，还在武德7年的时候，就是《遣使商表》，就是奉这个武德朝为正统，啊，在国内呢还颁行了唐朝的这个历法。李渊呢，这个对高丽啊、新罗、百济这三个这个小国呢，也进行了册封，就是他们的皇帝要中原的这个宗主国任命的。但很快，从武德末年开始，高丽啊，这又犯病了，是吧？这个3年不打，就是要上章揭瓦了。不但频频阻止啊，就是到这个阻止阻挠这个新罗和百济的这个，从陆路对唐朝的这个朝贡，而且还不时的，就是起兵打新罗和百济，就这始终这是个高句丽，就始终就不省事儿。继位之初呢，这大家都知道，咱讲贞观朝一直讲到这儿是吧？李世民没法轻启改革，又有这个突厥，又有这个薛元佗，他多了啊，好像没有办法，只好展开这个外交手段，遣使啊对这个三国进行调停。高丽呢，表面上谢罪，做出这个和解的姿态呢，暗地里呢却一直是这个厉兵秣马和积极备战，并于贞观5年的时候，在边境上修筑了一条，他也玩也修长城啊，就在整个的这个他的这个高丽的边境上修了1000多公里的长城，东面从这个扶余，就是今年的四平市啊，扶余就是四平市。一直修到西边，到哪里呢？一直修到渤海的入海口，想干啥呀？不言而喻了，对不对？想干嘛？想独立，想分割，想彻底的这个随时的主动出击。到贞观初期和中期的时候啊，由于唐朝对内啊实行的这种信仰，咱都知道李世民那个时候不打仗是吧？然后呢，开始休养生息的政策之后啊，这个对外呢积极经略这个漠北和这个西域，所以啊没法顾及到的，但李世民却一直密切着关于是这个高丽的一举一动。他还对朝臣说：“高丽啊，本是汉朝的四郡之地，就在汉朝啊，就是汉朝的一郡之地啊。只是国家后来这个国家不修文武是吧，以治罗为一隅了，就是不听我们的。说倘若我们发精兵数万呢，进攻辽东啊，高丽必然倾国之兵相救。到时候再派一支海军呢，从东来直取平壤，海陆夹击啊，要取高丽啊。”并非难事儿。这句话各位记住啊，这句话就是他说嘛，李世民这句话，我给大家回头我再翻篇，我再给大家说，李世民败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定国策的时候，他跟朝臣说这些话，就是那时候他头脑非常清楚，为啥？刚刚继位啊，这个抱负什么心都有，人啊会变的。他说的很好，说。我呀，高丽这么小地方，我们只需要打他的辽东，他就必须干什么呢？他就一定会来倾全国之力来打，我们就在辽东呢歼灭他的有生力量，我们就赢了。然后呢，我们把他的这个有生力量歼灭以后呢，再派一支海军从东来，就是现在的这个，山东的这个莱州啊，过海过渤海进到平壤，然后端掉他的首都，到时候啊，就平定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的这个李世民啊，说的这个战略，最后在高丽没有得到执行，得到执行就完事了。他失败就失败，他当时定的国策，没有执行啊，这个就是后话了。所以说啊，你看这个李世民心心念念，你看他在没事的时候就聊我怎么打高丽，所以说他一直啊就是在认为，就是说就等一个时机成熟。李世民必定要征服高丽，完成这个，因为是隋朝和唐朝，他爸也打过，隋文帝也打过，杨广也打过，都沉沙折戟了。 那在这个时候，这个憋了一口气呢。到贞观16年的时候，这个机会就出现了。怎么回事呢？就高丽国国内啊，爆发了这个政变。这个东部的这个董督啊，叫这个渊盖苏文，杀了这个国王高建武之后，拥立了高建武的侄子，这个叫高藏继位了。那么这个渊博苏文呢，这个渊盖苏文呢，就因为他拥立之功嘛，就把握着这个军政大权，就是实际上成为了一个高丽国的一个实际统治者。那今天咱就讲一讲这个渊盖苏文啊。渊盖苏文这个人也不得了啊，很牛掰。这个人呢，不仅工于心计，会点权谋啊，这个学过一招半式，学过权谋，读过厚黑学啊，学过奇门遁甲，通兵法、治天文，有点本事，咱得这么说。而且呢，这个人呢，有一个什么，就是他非常凶悍啊。这个因为朝鲜人不大常见这种人啊，都说北方有勇夫啊，这个他非常异常的凶悍的，只是一个武士出身。史书他说什么呢？说这个状貌伟岸呢，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之。就啥意思啊？就这人呢，长得很高大，1米95的大个儿是吧？膀大腰圆，8块腹肌啊，就这个，而且呢身上啊别了5把刀啊，大刀小刀不知道了。一个人居然呢能配5把刀，那足够，那你可以看到足够，那身价肯定大。你看咱这身材的话，拿来我当你让人笑话是吧？人家背5把刀，所以说啊，这个确实是够勇猛啊。咱且不说这个他这个5把刀他用的咋样，武功怎么样，就这份气势啊，那也确实让人畏惧三分。这个猛人平常还有一个习惯，啥习惯呢？就是凡是他上下马的时候，就左右的大臣武将，你甭管是谁啊。你宰相也好，丞相也好，还是边疆大将、出将、入将，你甭管是谁，只要我下马或者上马了，你赶上了，你必须跪在马这儿啊，给我当上下马时。你甭管你高阶，官阶多大，你在咱渊大人面前呢，你一概通通的就是脚垫啊，下马时。而每逢出门的时候呢，这个渊盖苏文呢，威风八面，是派头十足，这是仪仗队的大，就是这个仪仗队。老远就开始撵人了啊，开始驱赶行人，那就比现在的明星那还厉害，那就开始吆喝，让开让开让，就出门就这个。如果在大街上啊，路上路人你还可以在往边上躲是吧？但是你要倒霉，他正好在这个一个山坡上走，或者是一个狭窄的山路上走，那你这个行人就惨了。你甭管两边是悬崖呀，还是万丈深渊，你都得闭着眼睛往下跳，不跳刀就砍你。哎，就这么一个主。这么一个猛人掌权呢，那高句丽，你们可想，老百姓是遭什么样的罪？苦不堪言。这个渊盖苏文呢，弑君杀权之后啊，作威作福啊，这样就给唐朝帝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这么一个借口。名正才能言顺啊，这么有这么一个借口。所以说，这个到了这个，直到这个到了贞观17年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全解决以后。就是因为那个16年，我们大家知道了，发生了那个层前谋反案，是吧？李世民忍气吞声压了一年，到17年，谋反案平定以后，侯俊基全处决完了。李世民这个时候想起高句丽，说要打高句丽，他对长孙无忌说如今呢，渊盖苏文呢，弑君篡权呢，令人难以忍受，是吧？说以我们的军事力量啊，击败他易如反掌，但是我不想劳民怨义，所以考虑啊，征调契丹和这个漠河人的这个兵力进攻高丽，说你认为如何呀？长孙无忌说渊盖苏文呐，自知罪不可赦，一直担心我们讨伐，现在必然加以防备。陛下呀，不如暂且忍耐，只要渊盖苏文自以为安全，必定是更加骄横，到那时候我们出兵再讨伐他。李世民一听得说长孙无忌这么说，是吧？那我听你的吧。随即下诏干嘛呢？就再度册封了这个高藏为辽东郡王，就是辽东郡王又册封了高藏为这个高丽王，干嘛呀？就是给他吃定心丸，迷惑他，表示对这个新政权的一种认可，同时呢，以此来麻痹这个渊盖苏文。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之所以不在这里用兵呢，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呢，这个 程前的这个案子，我刚才说了嘛，这个刚刚平息。还有一个呢，就是薛元陀，还知道没？共还大家还记得吗？当时讲16年的时候打这个薛元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做了一步缓期，仅仅几个月之后啊，朝鲜这个半岛的这风云开始变化了。就是没有办法，李世民只好又把朝鲜的这个议程提出来。啥事儿呢？贞观17年的时候啊，新罗遣使向唐朝告急了，说什么呢？说百济悍然出兵攻占了新罗的40余座城，那并与高丽啊结盟。这个新罗危在旦夕，请求这个唐朝出兵。李世民立即遣使这个一个叫玄奖的这么一个人啊，就是这个就使者吧，带着诏书就前往高丽了。他在诏书中对这个高丽说了一句话，说新罗是中国的藩国啊，一直朝贡不断，说你们与百济也应该马上收兵，如果再敢侵犯这个新罗的话，明年我就发兵打你，就带到这话。贞观18年的正月呢，这个玄奖呢到达这个平壤以后啊，对袁开孙转达了唐太宗的旨意，并重申了这个大唐帝国对这件事上的这个立场，那就是开展外交工作了。袁盖苏文冷冷地瞥了一眼这个唐朝使者，不以为然，说当初啊，隋朝进犯我国，这个新罗小国趁机在背后插了一刀，侵占了我国500余里的土地，说没有夺回这土地之前呢，说战争恐怕结束不了，那我不会收兵。这个玄奖就说了，是吧，这个就说这些都是陈年老账了，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是吧，说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是你就斤斤计较，说如果这么一定要计较，那说当时这辽东这地方啊还是我们中国的这么一个郡县呢，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应该打把你这个郡县全打回来归我们中国呀，是不是，你还能这么算账吗？那么我们没打你的话，你还追些老账干嘛呢，是不是，那就咱们就两相拉倒算了嘛。那么袁盖苏文根本就不理这个玄奖这一套，没有办法，唐朝的斡旋，这个外交斡旋呢，就此宣告失败。这李世民到这个部分，李世民就没有办法。李世民说了，说这个仗我一定打了，而且李世民做了一个让满朝文武大惑不解的一个决定，非常惊讶的一个决定。干嘛呀？李世民要御驾亲征，亲讨高丽。啥意思啊？就是我呀，这次啊，你们这些大将全不用。谁呀？我要去打，我自己带兵去打。褚遂良第一个是战车劝谏，说高丽最大啊，最承当制讨，但命2-3个武将率这个4-5万重将，仗陛下的威名，取之易如反掌了，实在没有陛下亲自出马，何况太子心地啊，年纪尚幼，天子绝对不能御驾亲征。与此同时啊，群臣纷纷劝谏，但是李世民这时候决心已经，随劝都没有用。就在这个时候，长孙无忌看没办法，只好上了一招，谁呀？找到了当时的钦天监李淳风，跟李淳风说皇帝要御驾亲征，你看怎么办？李淳风说那我入宫吧。李淳风入宫之后就说了，说这个陛下呀，此去啊，恐怕有损威名。李世民这说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李世民这时候想打仗，那个时候呢，李世民这个时候大约有40多岁吧，48、9岁。李世民想打仗，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李淳风啊，李淳风代表的是什么？李淳风是钦天监，他是看这个天文地理的，预算国家大计的，他来劝谏，明白的。这李淳风进来了，这个李世民就不高兴了，啥意思啊？你一个钦天监啊，我要出兵打仗了，你来劝谏，那你不是说我要打败仗吗？李世民的脸拉了老长了，说你这个什么意思？然后就说。陛下呀，说你如果要亲讨，要去这个讨伐高丽的话，为什么不要下手下的将军还在呢？说褚遂良这些人都健在啊，李靖也都健在，何必要一定要亲自这个一定要这个陛下亲自出马呢？李世民默不作声。这个突然之间，李世民向这个李淳风问了一句话，就说我听说啊，这个你师父说啊，就是袁金刚啊，就是你师父说这个有这个君王的命不能算，有这句话吗？因为这句话是怎么个情况呢？就是天下都疯传这个 袁天罡可以算生死。那么有一天，这个李世民就招教这个袁天罡，说都这个常言都说啊，说你能算人生死，你为何不给算算我的生死呢？这个时候说着就让太监呢要把生辰写给这个袁天罡。袁天罡一看吓坏了，说陛下陛下，说你陛下有所不知啊。李世民说你怎么是整什么意思啊？说你不知道，说我们呢这个以衣冠论人啊，就是一旦上了九章文啊，就算带着九个章文的话，我们就不开口了。说陛下日月星十二章文俱全了，像这种的话，陛下的命啊是算不得，我们算不出来啊，没这本事。一提这话，那李淳风也在啊。那一提这话，李淳风当然知道皇帝的意思。那么李世民问这话啥意思呢？说你师父说都算不出来我的命，说你难道就比你师父还厉害？就你就知道我要打败他？李淳风一听，得，哭从往那一跪，就叩首，说：“陛下，陛下，陛下，我这个臣没有这个意思啊。臣的意思啊，是夜观天象啊，有星凌辱太白金星，就凌辱太白，就是有这个贼星凌辱太白啊，说这个意思啊，没说给你算命啊，说这个我这个那意思，说我可没关系，没干预，因为那个时候啊。”韩国有个电视剧啊，就是这个大风水啊，大风水观这个电视剧，讲的就是历朝历代的这个君王的这个生辰是国家的最高机密。说你拿了这个机密的话，你离死也不远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李淳风就说我夜观天象啊，我不是我算出来的，是我看天象啊，有贼星啊，这个凌辱啊，欺凌这个。凌辱啊，不是欺凌，就是凌辱这个太白，说有这么一个相，恐对陛下不利。李世民哼了一声，说：“天下灾异之事，这个你能经？咱还得说李淳风啊。李淳风和这个李世民之间啊，打了好几个回合了。有一次，李淳风向这个李世民这个进谏啊，说某月某日啊，说六月初二十，此日啊，这个日时，多少分都算出来，多少分多少刻都算出来。”李世民说：“如果不发生这个日食，该如何啊？因为他要如果算出这个日食是非常重要的，在古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提前算出这个日食的话，向天下发出诏令，说某元某月某日某号几时几刻啊，天上将发生日食。那这个天象说明什么？先给做解释了，那民间所有的谣言、所有的不稳定因素全消停，说国家有高人啊。”那在那个时候那是不得了，他们国家知道日食都知道，老百姓迷信呀，不知道天文现象什么情况。那说如果说因为你是以诏令的形式发布的话，那你不出现的话，你朝廷不丢大人了吗？那你李淳风说陛下，说臣呢这个在觐见之前呢已经写好军令状了，说如果当时六月初二十啊，这个辰时四刻，如果不发生日食啊，或者是月食啊，日食啊，那我死罪，那我直接我就自己去领罪去了。李世民说：“那行，发布了。”果然在六月初二十的时候，果然某时某刻果然发生日食。哎呀，李世民说：“这个高人啊，这个算得非常非常准。”那这种情况下，在这个情况下，按道理来说呢，他应该听从这个李淳风的劝谏，但是天子啊太自负。谁说也没有用，李淳风啊决心已定啊，谁劝都没有用。李淳风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啊，没敢再说话。这个呢也促使了最后啊李淳风的致仕啊，这个回头咱们再讲。这个谁劝完都没有之后，李世民立刻就下了战争的准备动员令，一边命大臣呢、啊、这个大将就是阎立德在南方督造了400艘战船，用于装载这个军粮，一方面又命令这个瀛州，就是现在的这个，大家记住啊，这个瀛州啊，就是这个营口的营啊，这个瀛州就是现在的朝阳市，就是这个咱天光云淡住在那地儿，就是这个建宁这个朝阳那边。那么这个在这个命令谁？命令这个朝阳市的，咱就说直接说朝阳市啊。命令朝阳市的这个都督，这个张俭率领这个本部人马、啊，征调了契丹啊、和这个漠河等部落的兵力啊， 扑入了辽东，对高句丽呢进行了这个试探性的进攻，同时呢又命太常侍卿呢韦醒等人负责将河南河北的这个我们都说嘛，州道嘛，河南河北是这两个州道啊，这个兵粮啊征调了这个前线。到贞观十八年的十一月的时候，李世民呢命张亮为这个平壤道的行军大总管，已经把平壤算成一个道了啊，就是这个要意思说准备说这是我兜里的东西了，随时我就认命了，率领这个打造好的战船的五百余艘，干嘛呢？海军三四万人从莱州，就是今天的山东的莱州，军港起航，横渡了这个渤海，直接到达了这个辽东半岛，任命李世济为辽东行军大总管，李道宗啊为副大总管，率领步兵骑兵共计六万余人从陆路这个向辽东进发。李世民呢这个时候怀着必胜的信心，林英田呢专门下诏预告天下说非常豪迈的宣布了，说大唐帝国必将赢得这场战争的五个理由，说了，说我们是以大欺小，以顺讨逆，这个以治成乱啊，以逸待劳啊，这个以越当怨，说我这一定要打赢。不但要打赢，他还坚信什么？就是隋朝帝国啊，倾尽国力四度远征就没有完成的这个事业，在他手中呢肯定完成。君临天下十八年来啊，这是李世民第一次穿上戎装走向战场，也是他最后一次驰骋在战场上。怎么说呢？奔驰在这种壮阔苍凉的这个东日草原上啊，青年时代那一腔跃刀横马、叱咤风云的这种豪情啊，哪又在天子这个胸中激荡起来？此时的唐太宗和当年的隋朝这个杨广一样啊，丝毫没有把这个出尔小国高丽放在眼里，就根本没有这个，就是这种轻敌啊，和杨广啊是如出一辙。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就四个字了，骄兵必败啊，古往今来啊，莫与如是。你甭管是谁，只要你起了这个心呢，骄兵必败。贞观十九年呢，李世民命这个房玄龄留守长安，命萧雨留守洛阳，命太子李治监国，坐镇定州，就是现在河北的定州市。同时啊，命令高士廉、这个刘伯、马周等人呢、啊，在定州辅佐太子。安排好这一切之后啊，李世民随即率领这个六军北上，浩浩荡荡开赴辽东战场。随行的大臣有长孙无忌、秦文本和这个杨师道。三月，李世济的前锋大队啊，就从边境的纵镇，就是柳城，就是现在的建宁嘛，就是现在的这个朝阳市啊，开拔了，这个拉开了这个辽东之战的序幕。为了出其不意啊，攻其不备，李世济啊采取了这个夷陵之计，派领了部分的兵力直取辽东这个辽河东岸的这个怀远，就是现在的辽中啊，辽中县，并且虚张声势，给这个高丽守军造成这个唐军主力要从这里突破，就打从这个辽中这边打过去。这样呢，就在高丽军队纷纷向这个辽中集结的时候，在这一就是这个李世济啊，悄悄的掉头北上。四月初啊，突然从这个定镇，就是现在的辽宁新民市啊，渡过辽河，兵锋直指这个沈阳市。典型的声东击西啊，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高丽的防御重点在正西，此刻唐军主力啊突然从正北方杀出，立刻就麻爪了。高丽举国震撼啊，这个辽东境内所有的城池啊全部闭门不出，没办法打了。为什么没办法打？因为这集结全集了呗，因为这个级别啊，这个军队啊全集结在南边，结果这军队从西边出来，那不就马奇诺防线吗？没准备，基德里从阿登杀出来了，懵了。那么呢，这个时候呢，4月15日，李世济和李道宗啊，开始对辽宁的抚远发起进攻，十天就将这个抚远攻克了，俘虏了士兵两万余人，缴获粮食10余万担，帝国远征首战告捷，好不好？好，但是不着急啊。 就我们北方有句话呀，叫做先胖不算炕，不算胖啊，后胖压倒炕。这个时候的这些东西都不算数。抚远是高丽的在辽东的军事重镇呢，这一仗大震了唐军的士气啊。在南线担任助攻任务的这个瀛州总管都督张俭也率领契丹和莫赫等少数民族军队渡过了辽河，攻击了这个辽宁的盖州，歼灭了这个高丽部队的数千人。与此同时啊，张亮的舰队呢也渡过了渤海，在辽东半岛南端登陆，就是这个拿下了哪个城池呢？就是背沙城。背沙城啊，就是自卑的背，沙子的沙啊，背沙城就是现在的辽宁大连啊。从山东莱州出发呀，横渡了渤海湾，到达了这个大今天在大连的这个大连港登陆了。背沙城呢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城市，四面呢都是悬，那时候的背沙城，那时候大连四面悬是城池，没有西门可以攀登。这个张亮这部队啊，这个勘察地形之后啊，决定这个利用夜色的掩护，从西门对背沙城发起强攻。当日夜晚，唐军的这个将领王大柱率领敢死队从西门攀登，等到高丽这个部队察觉的时候啊，敢死队已经撑上城门了。双方展开短暂的短兵相接之后啊，次日啊，这个背沙城城破，俘虏了背沙城俘虏8000余人。这仗打的也是不错的啊。还是没啥用啊。第一阶段的战役呢，辽金呢这个连战连捷，唐军连战连捷是势如破竹。在这个高丽的这个辽东这个军事部署的整个的这个据点啊，接连的失守。紧接着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呢，就是辽东城，就是现在的辽阳市啊。辽阳也是个大市，你就看一下地图啊，那个城，这个城是绕不开，不能绕。那么高丽军队呢，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这个防御工事，并且驻了重兵。就在这个张亮的部队攻克背沙城的当天，这个李世济南下啊，火速南下，将辽中城啊团团围困。同日，李世民的车驾抵达了这个辽阳市西。这个辽阳市西这边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大的沼泽，就是一百余里，就50多公里，全是沼泽地，人马没法走。李世民啊，命令阎立本。这个命令阎立德用这个干土，就是用马呀装干沙子、干土，硬生生的铺出了一条道路。于是大陆军呢顺利通过之后啊，于5月3日，就是越过了这片沼泽地，到达了这个辽河西岸。到达辽河西岸的话，那么破着辽阳不就达到辽这个沈阳，达到沈阳了吗？唐军来势汹汹啊，那就有一口吃掉这个辽东城的这么一个架势。原盖苏文又在慌了。就是辽东城一旦失守啊，那么整个辽东的门户就洞开了。那无论如何，他要保住这个重镇。5月8日，原盖苏文呢，他们派出了一支40000余人的这个部队。这支部队呢是，步骑，就是步兵和骑兵的这种混合旅团，渡过鸭绿江之后啊，紧急驰援辽东。唐军的统帅部马上做出反应，命这个李道宗啊率领4000骑兵阻击这个高丽援军。我说了，大唐军队啊，这个大唐的军队就有这个威风啊。3000部队啊，3000骑兵，就是大家还记得虎牢关吗？李世民吗？记不记得李世民对着谁啊？对战夏王，是不是啊？窦建德，3000铁骑破150000大军，这个呢，4000骑兵轻骑兵破40000混合旅团，那混合旅团不是跟你开玩笑的。而且纵观整个历史，唐这个高句丽就在这个时候的战力，在唐朝的战力，高句丽的战斗力是最强的。4000轻骑兵破40000混成旅团，什么概念呢？兵力如此玄虚，这仗怎么打呀？尽管唐朝的唐军的铁骑啊，战斗力首屈一指，可是高句丽那时候不是软蛋的。当年杨广的100万大军呢，在辽东的沉沙折戟就是明证。所以说部将纷纷建议李道宗干嘛，说明他采取守势，以高就是驻扎营垒啊，来抵挡高丽援军，等皇帝的大军一到啊，在他一场决战。这李道宗也不含糊，咱得这么说啊，李道宗啊练出来了，经过了整个的，你看他从原刚开始的李道宗， 咱们一看，咱们讲完这个秦王历史，整个一直咱讲了这一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李道宗也从那个当时在这个不在这个阵场阵前迷迷糊糊的，现在也成长成一个大前锋了。李道宗瞪了他们一眼，说什么？说我们本来就是前锋啊，前锋是干什么的？前锋就是给皇帝当清教夫的角色的，说为皇帝扫除障碍是职责的。你怎么能把敌人留给皇帝？你是当什么先锋呢？话音刚落呀，就有猛人出现了，是吧？国义都尉就是这个马文举请示而出，砍人道说了，马文举说了，说不遇劲敌啊，何显出壮势？怎么能显出我们的勇力啊？打！大家一看这么没有办法了，李道宗啊，率部主动出击啊！打战斗打响之后啊，马文举身先士卒，奋力砍杀之后，所部之处那敌人哗哗哗哗哗就倒下去了，那就跟马的这个马克机就像扫射一样，那骑兵轻骑兵来回的透穿，史书记载说透阵而过，咔就把这个阵杀完之后啊，勒住马头再冲杀一遍，就来回的这么冲杀，所过之处啊，那敌人呢，这个横尸遍野。有这样的勇士打仇阵呢，总算稳住了唐朝将士的军心。但是这里面有勇士啊，就有懦夫。此刻李道宗手下有一个这个叫赵俊义的这么一个部将，就是贪生怕死。从一开始他就认为4000对4万，他说你以为你们是秦王李世民吗？没打呢他就觉得必败了，于是趁着混乱之际啊，偷偷脱离了战场。这唐军人数本来就不多，张俊义这么一跑又带走了一部分人马，形势就险恶了，唐军就军心也开始不稳，就一点点支持不下来了，就有点溃退的意思。李道宗临危不惧，一边撤一边重新集结溃散的士兵。稍后啊，就这个李道宗啊，登上一座这个山丘啊，观察敌情的时候，发现这个高丽的军队虽然人是这么多，但是队形混乱，于是啊，当机立断了，亲率这个数十名的精锐骑兵，就是杀入敌阵，左粗右吞之后啊，来回驰骋，就是暂时遏制住了这个高丽军队的这么一个攻势。但是4万人还是太多了，人多他胆儿就大，你知道吧？你把他冲杀一个来回，他誓死也不稳。他一看士兵也会这样，为什么士兵都打扛喊号子壮胆？一看哇，身边还有这么多人呢，仗着人多又围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世济率援军赶到，马上对敌军呢发起了反攻，这个劣势就给扭转过来，高丽军队就抵挡不住了，一下子就崩溃了。被唐军斩杀了1000余人之后啊，这个余部啊就后撤了。5月10日，李世民率这个六军呢渡过辽河以后，随即下令拆除了河上的桥梁，啥意思？破釜沉舟，跟项羽学习的，背水一战，跟韩信要学的是吧？此举啊就坚定了这个，那意思是不打人工战不回去了。李世民呢？大军呢在马首山，就现在的这个辽宁市西面扎营了。听取了前方战报后之后，李世民犒赏了这个李道宗，并将这个国义都尉这个马文举啊提升为中郎将。都尉的这个职衔啊相当于一个副团级啊，中郎将就相当于这个一个这个校级军官了。这个就是这个像类似于是这个副师啊，副师正旅的这么一个级别。那么逃跑那个呢？逃跑的男主输了，直接斩首示众了。随即啊，李世民亲率着这个数百名骑兵啊，抵达了辽东城下。这一刻，此刻呢，就是这个围城的战役正在激烈的进行，士兵啊正扛着一个个沙袋啊，就是在干嘛呢？过去打仗啊，一座城池啊，前面一定会挖护城河啊。那么这个士兵干什么呢？挖着沙袋，用马啊，背着沙袋往这个壕沟里。填着个护城河，李世民一看，立刻翻身下马，命令士兵啊把袋子放在马背上，就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扶着麻袋，就亲自往壕沟边上走。士兵一看，皇帝都加入到这个填沟的这么一个活了，是吧？那就非常的感动和鼓舞。那一袋一袋的这个沙子啊，就是这个扔进了这个壕沟里面，很快啊。辽东城下的这个护城河就给填满了，李世济随即指挥大军呢，将抛石机啊、撞城、撞车等这些大型的工程器械、啊、越过这个壕沟，对辽东城发起了就是非常猛烈的进攻。但是高丽军队的这个英勇和顽强， 大大超乎了李世民的这个预料。唐军不分昼夜的猛攻了12天，将这座城池啊里里外外里三层是外三层的箭矢如雨，巨石如雨啊，那就是鼓声喊杀声震天。可是、啊、这辽征腾啊打了12天岿然不动啊，那就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唐军祭出了这个投石机啊，大型的投石机，高丽人比较害怕。这种武器啊，可以将300斤的这么大巨石球啊，射程啊为1里，很可观了，500米，干嘛呀？就是这个能抛这么远。为了抵御这个投石车呀、啊，这个韩国军队呢，在城墙上啊修建了一排排的战楼，并且啊，在这个城墙战楼的外面就修着塔楼，做第一道防线。这个李世民发现呢，分散的这个抛石车难以发挥威力，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将所有的抛石机全部集结在一起，就打一个点。而且呢，打这个点的时候，我不一块块抛了，听命令，同时发射，向这么一个点打。这一招就奏效了，无数的巨石啊，像雨点一样密密麻麻的砸下来之后啊，辽东城的战城，这个战楼啊，就一个一个的被砸塌了。李世民抓住战机之后，迅速出动了撞车。这个撞车是干嘛的呢？上面一个顶啊，全是这个牛皮牛毡的给它缝起来，你是点也点不着，砸也砸不坏。然后底下呀、啊，有人推着，中间呢吊着一个大木头，就咣咣去撞门，这撞车。这个为了加强这个攻城的力量呢，李世民呢这个又率领了10000铁甲骑兵加入了这个攻城的这么一个战列。5月17日，就是在这个唐军围攻辽东城的第15天，命运的女神终于向唐朝啊递上了她的笑容，就是天地啊开始偏了，就是这个终究啊这个天平啊开始偏了，站在了唐军这边。唐军现在处于什么？处于发杀的地位。这一天忽然刮起了猛烈的南风，李世民敏锐地抓住了战机，派出敢死队啊登上了，就是那有一种攻城武器叫葱杆，干嘛呢？就是一个比较这个坚固的一种这个攻城梯啊，就是一个很结实的一个杆子，是个士兵拿着这个杆子，后面有个两个人举着，然后一起跑。这个士兵拿绷着这个杆子，脚蹬着这个城墙就围着这城墙就上去了。那么到了这个顶端之后啊，一时这个蹬在这个钉蹬这个冲杆上的这个士兵拿着个火把，蹬到城楼上之后也不打，就把这个火把呀投向这个西南的城楼，纵火焚烧了这个城楼之后啊，在强风的这个之下，火势迅速向城内蔓延。辽东守军呢，这就非常惊恐，一边打仗还要一边救火，城中就乱成一团了。就在这一刻，李世民迅速下达了总攻命令，这个唐军士兵啊登上了云梯，蹭上了城墙之后，尽管高句丽的这个守军呢、啊、拼死抵抗，但是还是抵挡不到住这个强大攻势。激战一天后啊，辽东城终于被唐军攻克，高句丽的这个守军10000多人战死，另外10000多士兵和40000多平民被俘。李世民呢随即将辽东啊改为辽州城，就是形成这个像大唐的这么一个州了。辽东城的这么陷落啊，对辽东境内的这个高丽的守军的士气啊，绝对是一个大的打击。5月28日，唐军呢稍事休整之后，又乘胜啊攻击了这个辽东城的这个白岩城，就是现在辽宁的这个灯塔市。白岩城的守将啊睢大音呢、啊、一看肯定不是唐朝的对手，便向谭嗣同请降。随后啊，白岩城大多的将领啊就是又反对他这个投降。面对众人的抵制啊，这个孙代音呢被迫改变主意。当李世民率领唐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准备受降，看到的却是严阵以待的高句丽部队。李世民大怒，随即啊发到了一个命令，说白岩城只要破了之后啊，城中所有的男女老少还有所有的财物全部分给犒赏这个高丽的这个攻城的这些将士。29日，这个右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率先攻入白岩城，不料啊身中流矢，这个 李世民听到之后啊，就是立刻到金陵去看望了这个阿史那思谟，而且亲自为阿史那思谟呀，推上箭上嘛，就是把那个龙血给运出来。这个呢，也收服大量的收服了很多的这个人心。你别管怎么说，你个九五至尊的皇帝，说你作秀也好或者怎么样好，那必定呢是做出来了，是吧？就是这个李世民呢，就是在这些细节上做得很到位。白城被围之后啊，位于辽东腹地亚历山西岸的这个乌古城，就是现在这个辽宁的凤阳市，就是派了1万多人呢北上支援白城。李世绩随命这个又一位将军呢启必合力，率领了800骑兵来截击这12000人。来，咱们再来看看啊，这回是原来是3000破15万，4000破4万，这回是这个800破12000人。你说这都什么仗啊？为什么这么少啊？因为打不开点，战线太长啊，攻击的地方太多。对吧？你看6万军队，他不能集合手来打，分成了好几个六军，六个触角伸出去打。因为你全打一个，你那个也铺不开，而且你人多也没用。那就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军队。那么围点打人又做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是什么？只好800对1万。又是一场敌众我寡这么一个凶多吉少的恶战。尽管这骑兵合力啊，这个骁勇无匹啊，尽管唐军个个倚于当，但是高句丽这个我说了嘛，高句丽在这个隋唐时期的战力是最强的。此次呢，增援白岩城的部队中啊，有一个叫高突伯的这么一个高丽将领啊，就非常勇猛。这个骑兵合力啊，当这个骑兵合力不顾一切冲到这个高丽战阵的时候，这个被高突伯挺枪拦住，双方拼杀了之后啊，高突伯瞅准机会啊，一枪刺中了这个骑兵合力的腰部。骑兵合力啊，一下子给重重的这个刺下马背之后啊，就在这生死关头，这个薛万倍就是，啊，这老薛家他还说一句话，这个薛万彻和薛万军，薛万倍是薛万彻和薛万军的这个弟弟啊，所以说他这个很猛啊，老薛家。薛万倍干嘛？单枪匹马就杀到这个高突伯面前，硬在这千军万马当中啊，救了骑兵合力这一命。哎，咱们就看这个唐朝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勇猛啊，从来没有被人刺下马的这骑兵合力啊，顿时啊怒发冲冠，仰面向天呢，发出了一声长啸，哇，就大喊一声啊，然后就把那个战旗啊撕下了一架战旗，就把那个战袍啊围吧就给。把这个鲜血给勒住了啊，然后翻身上马再战呢，左右势力啊受其激励啊，无不奋勇厮杀呀，终于将高丽军队击溃。最后啊，这几百名骑兵啊，不仅把10000多人的高丽军队追逐了数十里，而且啊，这骑兵合力来气了啊，被打击了，就追着这个刺他一枪的这个高突伯。高突伯无论怎么逃，骑兵合力就跟着他的军队啊，没有就是。整个的这个北方朝鲜这军队啊，没有一个敢于救援高突伯的，就所有的骑兵一看骑兵合力追过来，纷纷溃逃。骑兵合力无论走了多远，没人敢拦。那高突伯后面就是前面的还有很多很多的骑兵，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救援他。最后啊，高突伯被生擒了，跑不过他之后，因为他的马好，那么骑兵合力。骑术又高超，又没人敢拦，又没人敢救高突伯，那么这个高突伯就活生生的被骑兵合力给生擒了，而且沿途啊一路砍下1000多个脑袋，直到暮色笼罩大地，这群杀红眼的这个大唐勇士才心有不甘的勒住缰绳，因为追不动了，马也累了，如血的残阳之下，那一股冲天的战斗志和怒火在他们眼中灼烧，那望着这个高突伯的这个背影啊，那眼神都能杀人。这是一支非常可怕的军队啊，今天呢，这个，李世民的这个最后一战呢，还讲不完。那么，咱们还得分到这个，下一期再讲，因为这个下一期呢，这个薛仁贵要登山，要这个出场了，就是三箭定天山的那个薛仁贵啊。今天呢，咱们这个。做一个剧透啊，李世民这仗啊败了。 败在哪里呢？轻敌了。一世不败的啊，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这个李世民呢，太自负了。尤其是他感觉什么？尤其是他感觉，就是大唐的军队军威如此之下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以他为这个战争代表的，他认为啊，就是一定会这样，一定能打得赢，任何人的这个奉劝都不能听。实际上什么呢？实际上是，如果他能够采取吕春风的这个长孙呢，他们的这些建议，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派遣一个主将，比方说你像乞力合力完全可以担当，乞力合力和这个，那个时候那谁还在呢？就是这个李靖还在呢，大唐名将还在呢，薛万钧还在呢，大唐的名将还在呢，完全没有必要他亲自出马。那么他这次出马呢，就是他没有。就是所有我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这个胜仗，打得更厉害，把这个高藏啊给生擒了，就是这个朝鲜国的这个国王高藏给擒住了，灭了高藏15万的主力部队，打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所有都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城市把李世民给困住了，非常小的一个营垒，非常小的一个营寨。困住了一世英名的，困住了常胜将军，困住了这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这个天可汗李世民。就是历史啊，非常的诡异啊，这么一个小城，断然没有存在，就是断然没有守住的可能。最后呢，这个结局啊，就是匪夷所思啊。最后，甚至李世民堆了一座假山，用了60天、2个月的时间堆了一座高山。最后在总攻的前的时候，这个山崩了，非常的诡异。那么在下一期呢，我就讲一讲这个事变啊，就是这个变化，你一定要把它算到。所以说，我们奇门遁甲有一个非常非常高深的理论，非常高端的理论是什么？就是无论我多强大，我都将自己啊设为一个劣势，就是。我拥有天下了啊！我现在干出太阳系了，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自己处于劣势。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我们面对什么，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隐藏在深暗、暗处的这个东西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致命杀伤。未知者呀，永远是大的，未知者永远是大的。我们看到的东西全是小的，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全是大的。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互相对着。我们一目了然都能知道谁支持谁，支持谁，这都不算大。最大的是中国，你搞不清楚的是什么，你也搞不明白的是什么。你也别小看了营寨，这一个营寨啊，说这么一个营寨，我已经充公已经争气了，我还打不破它吗？不好说啊，因为这个营寨也在流转。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城池啊，小小的一个城池，孤城，成就了。成了什么？成了李世民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世英名毁在一次。还有一个呢，他回来之后啊，整个的，我们必须得承认，跟心情有关系。李世民很快就病倒了，紧接着他又想组织一次这个征伐高句丽，想再来一次伐商，但是奈何天不假人，李世民就与世长辞了。那么这个呢，我们还要再讲一集啊，这一集呢，我们还是讲不完，因为下面还有一个薛仁贵要出场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好，那么咱们今天呢，咱们的奇观历史啊，对，这营寨就是一座难以攻克的山，没错，这个所以说我们学奇门遁甲，一个最深层的一个原因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啊，这个设置成为一个弱者，就是。你也别说你这个别人拿你没办法，你别这么痴大啊！你就说我干点小小勾当什么东西，这个勾当，你别人能拿我怎么样？不对，如果把人惹急了的时候，一定会有办法，办法很多，一定会都是 当人沉下心来开始琢磨你的时候，一定要拿掉你，一定要拔出你，他一定有办法。先让李世民一定要拔出这个高句丽的时候，最终还是给他拔掉了。啊，高宗时代李世民攒的所有的家底儿，在高宗时代一举灭了高句丽，让高句丽灭国了。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说你小小的一个白人，你还是不行，人家拥有的资源还是比你多。那么同样学奇门遁甲，如果你一直认识不到，你在暗处你可以搞些勾当，你很危险，等到真正琢磨你的时候，回头都回不了。所以说奇门遁甲很深的一个层次在这里，不能拖大，小心。就是有的时候呢，能放人一马放人一马，让别人欠你的总比你骗别人的要强。因为他别人欠你的时候，他即使做一些什么这个鬼鬼祟祟的事情的话，他心里有一杆秤，他知道适可而止。如果你欠别人的时候，那就比较糟了，等到别人要收你的利息的时候，那就比较糟糕了。好，各位，咱们今天奇观历史就讲到这里。